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
你们中间
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还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题目，就是在人群中寻找耶稣，在人群中寻找耶稣啊。很多人说，也就是这个题目和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也想了半天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通过讲道之后，你就会知道有很多关系。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每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句话？哎，祈求就得着，祈求就得着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会错误地认为这一段圣经说的是什么？祷告吗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吗？但是这段圣经说的真是祷告吗？当我们大家去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知道，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什么查经方式？梦想是生命查经最重要的三个留意是什么？重复对比因果。如果你要用因果的方式看这段经文，所以在哪里？所以在哪里？人家第十二节已经清楚地标出来所以在哪里了。看一下第十二节好吗？往下看第十二节，所以是不是已经说出来了？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和那个新一本圣经里面没有因为啊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，圣经里边有几个点，点是原文当中没有的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用因果方式看这段圣经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我们大家发现这因为所以有啥关系吗？好像没有啥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要知道，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时候，你首先要记住，这段圣经是写给谁的？是写给门徒的。阿门。所以这段圣经是耶稣在劝勉和教训门徒的。教训门徒什么？教训门徒什么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些门徒得咋的？就祈求，祈求之后就怎么的？就得着。阿门不？感谢主不？这主还不用信了，多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主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就好了。那你说你祈求得着没？是不是每件事都得着了？我们大家看啊，当你用重复对比因果的方式，你来看这段圣经的重复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是不是重复？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叫什么？就。祈求就得着，有没有条件？有没有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告诉你，祈求跟得着中间没有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就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祷告，就一定得给你。但是圣经当中这个地方描写的是，你在上帝面前祷告是百分之百给你。但是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祷告是百分之百给了吗？圣经错了，还是我们错了？按照圣经的原则，是不是百分之百给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 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有条件吗？没有，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代价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恩典。阿门。所以上帝没有给我们提出任何条件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人家提出条件呢？信主了就得不能什么不能什么不能什么不能什么。上帝没有跟我们提出任何条件，上帝说信子的人就得永生。耶稣里面有条件吗？没有条件。所以今天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们提条件吗？不是，什么条件都不用提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条件都不用提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无条件的接受上帝的爱，也是上帝无条件的给予我们的爱，并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好。长得好吗？可能这里比我长得帅的不多，我粗略了看了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并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的优秀，知道吗？我们不能拿我们的优秀在上帝面前换取救恩，成为你得着救恩的资本。今天我告诉大家哈，正常在圣经当中领受上帝话语的人，是你信的年头越长越怎么的。我们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麦穗啊？很多人都用这个比喻啊，年轻的时候直留一根，等到秋天越成熟越咋的，越低头，是不是？越成熟越低头。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，我们是越成长越怎么的，越谦卑才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越成长越到最后越高举的是谁？越高举耶稣基督才对。如果今天你越成长越成长越高举自己，我行我可以啊，你刚来到教会，你初期信主，你把你放到前面 OK， 没有人会怪你。为什么？用咱们话讲，灵命小吗？对不对？你说一个小孩搁外头跟你玩，拿个小石头嘣打你一下，你能不能回手拿个砖头子呼他一下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小吗？是不是？但是等到你成长到很大的状态的时候，你能不能那样做呀？你就不能了，你知道吗？等到你今天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一会儿散会以后，那家是拿个小石头噗打王伯一下，我跟你玩呢，那我可就要生气了。玩一回玩两回，总玩我可受不了，知道吗？多大了？你说你是小孩，哎，你过来上礼教室怼一下子，哐推一下子啊，玩嘛，小孩嘛。你说你都三十好几了，上我这啪推我一下，我光给我整个趔趄，然后我站起来说你干啥？我跟你玩呢，李教授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你要分年龄的呀，懂不懂？所以呢，你是小的时候，你刚来到教会，你提我都是我干的，都是我做的，我行，你看我多能，没人怪你。为什么？你小嘛，是不是？等到你真的灵命长大了，你都信主信二十年了，到最后还是我行我能我可以，那个时候上帝的小棒子就拎好了，就要收拾你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哪儿做得好哪儿行，所以你也别把你的行拿到上帝面前来，知道吗？你也别把你所认为的优点拿到上帝面前展示一下，你所认为的那个东西，其实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算。我儿子一出门，他妈妈给他买个玩具回来，爸爸你看我手里是啥？我说啊，是个玩具。你没有吧？你想不想玩？我说我不想玩。你说你想玩？孩子嘛，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媳妇回来了，说老公你看我手里是啥？我说是个玩具，你想不想玩？那这两口子肯定是有问题啊，这个智商。所以说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在灵命成长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东西，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人接受的。为什么同样来到教会当中，哎，他为什么可以犯这个错误，你犯了就不行呢？ 因为你们两个灵里边的成长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告诉大家，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和姐妹拉低了你的智商啊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又放高了你的姿态，你知道吗？该你高的时候你上不去，该你低的时候你下不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教会当中经常会出现什么矛盾呢？为什么会出现矛盾呢？就是他用肉眼的年龄去衡量，而不是用灵里的年龄去衡量，所以导致教会当中经常会出现两个人有矛盾。你说你都信三十年了，你跟一个刚信两年的，你过不去了，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。昨天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，有这么记录这么一段经文，说耶稣在安息日进入到会堂里去教训人的时候，底下突然间坐着一个人被鬼附的显现了。所以我们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能发现什么呢？能发现什么呢？就是会堂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被鬼附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被鬼附的人是不是信上帝的呢？如果我们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，在会堂里的一定是犹太人，一定是信上帝的。所以呢，在会堂里被鬼附的那个人一定是信上帝的。信上帝的人怎么会被鬼附呢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说话是不经过你的大脑。我们今天你记得，你是信上帝的人，你就必须要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。信上帝人属，不是他说这句话就一定是出于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句话如果要是出于他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不会说了。就是因为魔鬼撒旦，或者是邪恶的势力，或者是邪灵借着这个情绪，借着这件事情喷败坏他一下，结果谁上当了？你上当了。我们大家记得，在教会当中这个地方就是属灵的战场，不要把这个地方想象到天堂，这个地方就是属灵的战场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给大家讲到是上帝的话，他跟你说的话有可能是上帝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啥，是魔鬼的话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要想，哎，今天少奇咋跟我这么说话，哎，王楠咋这么说我呢，哎，毕波今天怎么瞪我一眼呢？我跟你讲，很多的情绪和表情不一定是出于人。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有很多人来到教会，本来心情挺好，一坐到这儿，一听音乐开始闹得慌。之前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？肯定有啊。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搞赞美啊，搞赞美呀，前面的人都非常火热，后面的人呀不行，难受，恶心，心脏受不了，哎呀难受，迷糊。你怎么就迷糊了呢？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用肉眼的角度来看，中暑了，心脏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叫属灵的征战，你知道吗？那叫属灵的征战，他待不了了，他待不住了。很多人在听到初期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坐不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让他坐到电脑之前打麻将，他能打一天，知道吗？你让他玩游戏，他能玩一天一宿。你要让他搁这坐二十分钟，像屁股上长了针一样，坐一会儿站起来，站起来坐一会儿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就叫属灵的征战。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就叫属灵的征战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孩子为什么闹啊、跑啊、跳啊、疯啊，讲到讲的到关键时刻他嗷一声，他怎么嗷的就那么准成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这些都是属灵的问题。我们不要用肉眼看，孩子闹，孩子闹，我跟你讲，闹你抱出去，哄不闹了赶紧进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都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大家得把这个属灵的征战胜过去。所以你在教会当中，今天有很多人跟你说话或者跟你做事，有可能不是出于他的本意。很多人就是一进到教会心里就烦乱了，一出门就好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这就叫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把教会想象成天堂，不是的，教会当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，教会当中各式各样的人都存在。所以呢，属灵的征战时有发生，所以你是信上帝的人，你就必定要用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儿，你身边所发生的事儿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儿。 所以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所以今天你不要把你所认为的优点拿出来放到上帝面前去显摆。主啊，你看我这改了，烟可是不抽了，酒也不喝了，打麻将了，玩游戏了，摆了手机了，你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东西不要拿出来跟上帝显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今天我遇到很多人啊，那个李教授，我抽50年烟戒了，不抽了。那我说不抽了，现在干啥？哎呀，没啥事，这不也不抽烟了吗？跟这个老哥几个打打麻将，不赢钱，赢扑克的。我还不了解他们吗？不赢钱，赢扑克的。后来慢慢从赢扑克的开始赢什么呀？赢几瓶水得了，渴了谁输了谁买水。到后来呢？到中午一看饿了，谁输了谁请吃饭。到后来呢，不如玩钱的，谁赢了谁安排。这都是魔鬼撒旦一步一步的带领，我非常了解的。所以说呢，很多人今天都是把自己改正的，认为自己不错的，认为自己行了的那一段拿到主面前，你看主我行了吧。主拣选你的时候没讲条件，你来到上帝面前就别讲条件。你讲条件的时候你会很痛苦，你讲条件的时候你会很难受。一个乞讨的孩子啊，被一家收养了，收养了之后呢，给你换上新衣服，教你怎么礼节礼貌，教你怎么做饭，教你怎么生活，把这些东西一切都教给你之后，你行了，然后你在上帝面前提条件，你说你看我行了吧，我现在是不是能做饭，我现在是不是能打扫卫生，我现在是不是能自己出去上学，我现在是不是怎么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不错了，那么你是不是得对我好点。你拿着这个在上帝面前换条件是不可以的。我跟大家讲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用默想是生命查经的方式，这里边提到了六次，重复了六次，对不对？你们祈求就寻找就，然后就得着，就什么就什么，是不是提到六次？这六次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是一点条件都不讲啊。那么这个里面讲的是不是祷告呢？这个里面讲的是不是祈求呢？你看我们大家这里面，我们看祈求，还有什么寻找，还有什么叩门，对不对？所以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它是几个？是不是三个？但是我们透过底下第九节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祈求、寻找、叩门啊，九节和十节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写的是不是都是有关于祈求的事儿？对不对？写的都是有关于祈求的事儿吧？三个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然后九节跟十节写的都是祈求的事，所以这里面我跟大家讲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这三个一定都跟什么有关？祈求有关，知道吗？那你说我寻找跟祈求有什么关系？我叩门跟祈求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我祈求能理解，祈求就得着。寻找跟祈求有什么关系？叩门跟祈求又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呢，九节到十节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尚且不好，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？我们再看这里边的关系的混乱啊，祈求就得着，谁祈求？我们祈求，谁给予？是不是上帝给予？那么寻找就寻见，谁让你寻见？是不是上帝让你寻见？叩门就开门，谁给你开门？是不是上帝给你开门？所以这三项我们大家发没发现都是自上而下的给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底下举个例子，也是你们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不是也是上对下？然后呢，谁 谁有这个求鱼翻脸的蛇呢？是不是也是上对下的关系？
大家看不看见，是不是都是自上而下的关系？但是到了第十节十二节的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
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
我们大家看不看这个关系乱了？之前都是你们祈求就得到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从上到下的给，从上到下的给，谁是主体？上帝是不是主体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十二节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就变成了什么关系？平级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这里边的关系有点乱了？刚开始是自上而下的给予，后来呢就变成平级之间的关系了。然后呢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这三样跟祈求都有关系。所以你知道耶稣在教训门徒的时候啊，我们今天圣经当中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自义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字所表达的那个意思，要看耶稣要表达的那个意思。阿门。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忽略的是什么吗？我们所忽略了的就是耶稣到底说了什么。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的进入，进入之后就是我认为哪个好，我认为哪句话好，我认为它是什么意思，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。所以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灵性没有办法提升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得不着上帝恩典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我认为。